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呀！欢迎你准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春天姐姐。小朋友，你愿意当一个诚实的孩子吗？要是你犯了错误，你敢不敢向爸爸妈妈还有老师承认呢？我知道，小朋友们都愿意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可是有的时候犯了错误，小朋友不敢跟老师说。比如在幼儿园里看书的时候，不小心把小人书给弄脏了，或者吃饭的时候把饭洒在了桌子上了，还有的时候呀，错把别的小朋友的玩具装进了自己的兜里带回家等等。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呀，只要你勇敢地对老师或者对爸爸妈妈说清楚，你呀就是一个诚实的好孩子。要是你做错了事也不跟爸爸妈妈讲，不跟老师讲，那可就不好啦。所以呀，好孩子一定要诚实，犯了错误就要勇敢地承认。小朋友，你说对吗？好了，小朋友，下面呀，咱们又该接着收听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啦。这部长篇童话小说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小声八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录制的，策划肖正生，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燕生演播。咱们听到金猫带着丹顶猫和黄貂一起来到了龙凤山风景区找猴望天。他们一进入风景区的大门，福猫处长就把他们接到了客厅。金猫发现这里的茶特别好喝。
金猫端起了茶杯，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就轻轻地喝了一大口，然后徐徐咽下，而后眨了眨他的慧眼，转过头对着福猫说，
这茶无论从泡泡的形状看，还是从它的口感说，都具有世界各地名茶的综合优点。不知它最初是从哪里移植过来的，经过了哪些培植工序啊？啊，大弟啊，我来这里上任还不到半年，对这土茶的历史实在不清楚。不过我们这里有位专管种茶的老师傅，听说啊，他对这个很清楚，我这就让服务员把他找来，如何？
金猫听了，点了点头。福猫忙走到门口，对服务小姐说：“
你快到茶厂去，把短腿猫找来。”
好的。 短腿猫来了。它上身穿着一件黄泥色的外套，下身穿着一条深黄色的裤子，内衬一件浅黑色的衬衫，脚蹬一双半旧的黑色套鞋，圆圆的脸上有一对饱经风霜的眼睛，眼珠已黄，不大的额头上藏着很多皱纹，圆圆的鼻头下方有一张大嘴，嘴中的牙黄黄的，一看就知道他不爱刷牙。福猫把贵宾一一向短腿猫做了介绍，然后对短腿猫说：
大帝想了解这里茶叶的历史，听说你对此比较熟悉，就给大帝说一说吧。大帝啊，说熟悉谈不上，不过我小时候曾听祖父讲过有关这里茶树的传说。
哦，那就请您给我们讲一讲吧。
啊，是。很久很久以前啊，我们黄猫国中有位大英雄，名叫羽猫。据说他生下来就有一双翅膀，百日以后即可在天空中任意飞行。羽猫的家族极为兴旺，鼎盛时期呢，足有30,000之众。当时啊，他们就生活在这龙凤山区，至今这里还经常可以发现他们家族的宗庙和住世的遗址。一年夏天啊，有两股强大的恶风经过龙凤山区，不仅把羽毛家族的所有住世摧毁了，而且令羽毛家族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得了怪病，就是全身黄肿，疲软无力，不思饮食，双目模糊，并渐渐失明，成为瞎子。在这事关家族存亡的危难时刻，羽猫挺身而出，它展开双翅，飞往世界各国寻求解救的办法。后来啊，它在南极仙山上遇到一只神猴，当神猴知道他的家族正处在生死关头，遂从山洞中取出了一只用世间最好的宝玉雕成的小瓶送给羽猫，并嘱咐他回家以后将瓶中的种子撒在龙凤山的背部，种子入土一夜以后即可长成茶树，这时将茶树上的叶子摘下，用龙嘴中的泉水煮沸冲泡成茶，让你的家族个个喝上一杯，即可恢复健康。羽猫听了以后啊，遂拜谢了神猴，回到了家乡龙凤山，急速按照神猴的指示办理。3天以后啊，他的家族个个不仅恢复了健康，而且还变得十分聪明。从此啊，这茶树变成了龙凤山中的一宝。后来啊，由于羽猫成为黄猫国的大元帅，家族中的许多成员又成为将军、高官、富豪，成为科学家、艺术家、名医和各行各业的专家等，因此他们就陆续地迁出了龙凤山，到京都和外国生活去了。留在这儿的茶树呢，就渐渐地被遗忘，渐渐地受冷落。时至今天，知道他当年的奇功和奇特药效的恐怕已经不多了。
这种宝贵的东西我们世代必须要牢记在心。回去以后请秘书长召集有关部门开个会，把类似的这样奇特的宝物、药物、植物、动物等的传说故事和重要的资料整理编印成书，这样无论对我国的现在和将来，肯定会大有好处的。
好的，我回去后一定抓紧办理。金猫转过身向福猫问：
这茶现在还有多少亩？
大概有九亩吧。
为什么这么少呢？
主要因为我们不了解它的奇特功效，因此没有扩大种植面积。
嗯，对这些稀有的贵重植物和药物，我们不仅要了解它、认识它，同时还要大力宣传它，让广大臣民都能了解它的神奇功效，从而积极的来培植它，更广泛的利用它，以不断增强广大臣民的体质，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向国外出口，换回所需的物质，促进我国的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嗯，好啊好啊。接着金猫问，
这里的茶叫什么名字？
至今没有名字。
丹顶猫听了忙对金猫说，为了宣传它，请大地给它起个名字吧。
嗯，好。叫龙凤奇茶如何？
龙凤奇茶。嗯，
好
好。丹顶猫扭过头对福猫说，快把纸墨笔砚拿来，让大地现在就为你们提名签字。
好，我现在就去拿。
金猫在神龙大学学习期间曾专门练过书法，待福猫把笔墨纸砚找来之后，就铺开了纸，饱蘸浓墨，挥笔写下了龙凤奇茶四个气势不凡的大字。写完了后，他又皱了皱眉头，悬起笔锋，在大字的旁边提了一首小诗：
神奇龙凤产仙茶，香甜宜人食称佳，有幸到此尝一杯，让你终生难忘它。
金猫提完了字，签上了名，放下了笔。正在这个时候，服务小姐悄悄地走到了福猫的身边，低声地说，处长，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嗯，我知道了。
服务小姐走后，福猫才对金猫说，
大弟啊，时间不早了，请到饭厅用餐吧。
晚餐后，金猫漱完了口，与大家一起回到了客厅，金猫才向福猫问，
前两天你接待过一位名叫侯望天的外国朋友吗？
接待过，是我国著名的医学专家猫继民先生陪他来的。
他们俩还在你们这里吗？
哎呦，大弟，他们俩已经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今天早晨。
你知道到哪里去了吗？
临走的时候，我曾问过猫继民先生，他说要陪侯望天到魔影怪声洞去。
金猫听了点了点头，对黄彪说，
从这里到魔影怪声洞的路你熟悉吗？不久前我曾陪一位外宾去过那里。好，那我们今天晚上连夜出发到魔影怪声洞去。
好，我这就去备车。
好了，小朋友，长篇图画小说《金猫传奇》今天就为你播送到这儿了。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明天这个时间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吧。另外呀，暑假里你有什么话想跟小喇叭说，或者有什么要求，都可以给我们来信。我们的地址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小喇叭节目组，邮政编码是100866。